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新西兰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49人丧生，20多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建议习近平国家主席国事访问美国，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一道进行；北京反驳萨尔瓦多当选总统言论，称中萨合作不是债务陷阱；美军将领批评谷歌让中国军方间接或直接受益。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星期五3月15日发生一起罕见的重大枪击杀人案。在两所清真寺里发生的这起枪击案造成49人丧生，20多人受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因与新西兰枪击案有关联而被逮捕的3名男子和1名女子都不在安保监视名单上。阿德恩说，这次枪击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任何经历。枪击案发生之后，新西兰的恐怖级别从低调整到高。新西兰电视台说，枪手被确认是28岁的布兰顿·塔兰特，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克拉夫顿。澳大利亚官员已经确认枪手是澳大利亚公民。目前还不知道是否已经逮捕了所有卷入枪击案的人。枪击案发生之际，看来是枪手拍摄的视频被实时上传到社交媒体的平台，相关网站已经被要求删除这些画面残忍的视频。警方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敦促人们远离新西兰所有的清真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星期五是新西兰史上的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他说，很多直接受到枪击事件影响的人可能是新西兰的移民，甚至可能是难民，他们选择以新西兰为家，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但针对我们实施暴力的那个人与我们不同。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后还发现了若干爆炸装置。法新社报道说，这些爆炸装置都已经被排除。枪击案发生之后，新西兰基督城包括学校在内的机构都被关闭，但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一位现场的目击者对美联社说，枪手进来后肆意开枪，清真寺里有很多的尸体。美国的 CNBC 电视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 CNBC 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3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来源。在此之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中两国考虑习近平3月底对欧洲访问后，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这样看起来不会被认为是习近平专程到美国来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后，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3月底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星期四北京时间星期四上午7点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了第3次通话。双方在 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新华社这条只有一句话的消息没有详细说明哪些方面有实质性进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希望现在进入了达成协议的最后数周，但他不能确定一定会取得积极结果，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莱特希泽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以让美国满意的方式解决，我们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不急于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协议不好不会签。他还说，双方仍然可能签署一个贸易协议，因为中国非常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双方既可以先全面达成协议，他和习近平会面时签署，也可以基本达成协议，最后几个问题在两人见面时敲定。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喜欢后一种方式。不过有报道说，中国因为担心美朝第二次峰会上特朗普会放弃会谈的一幕会在美中峰会上重演，因此习近平可能不愿意在不确定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与特朗普总统会面。 CNBC 的报道没有提到中国希望把习近平访美与宣布贸易协定联系在一起进行的理由，但是援引两个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中国去年就开始商讨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中国官员希望美国的安排能类似于习近平2017年11月在北京接待特朗普总统的规格，当时除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之外，习近平还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特朗普总统，使特朗普总统成为在故宫内廷正式进餐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美国、美中双方还签署了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反驳萨尔瓦多当选总统有关北京不尊重萨尔瓦多、干涉他国民主的言论，同时指责美国对萨尔瓦多和中国的关系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在中国时间星期五上午发表一份声明，称中萨合作不是债务陷阱，而是惠民的馅饼，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机遇。声明说，中方始终尊重萨尔瓦多方面的意愿，也同萨尔瓦多各界和有关各方深入沟通。萨尔瓦多去年八月与长期的盟友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引发华盛顿的强烈反应。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损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今年二月，新当选萨尔瓦多总统的布莱克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不尊重萨尔瓦多，不遵守上约规则，自己不是民主国家，却会干预你的民主。他还说，他还没有决定是否与中国维持外交关系。今年37岁、即将在六月上任萨尔瓦多总统的布莱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还会见了美国的高级官员、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四在推特上发表了他与布莱克在白宫会面的照片，并附上推文说，当选总统布莱克跟我今天重新确认了我们两国坚定的盟友关系，我们正在热切地寻求新机遇，增加外商投资，增进安全，反击中国的掠夺行为。中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在另一份声明中说， 一个主权国家选择同谁发展外交关系，是其主权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别国无权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声明还说，我们提请美方不要忘记自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几十年前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事实。在此之前有报道称，美国新驻萨尔瓦多大使约翰逊表示会推动萨尔瓦多与中国断交，并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作证说，谷歌正在中国做的事情让中国军方间接受益。他还说，坦白地说，间接可能不是完全准确的描述，更像是让中国军方直接受益。邓福德将军说，正是由于美军所代表和体现的价值观和制度，才让美国公司得以蓬勃发展。参加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的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说，美国的人才应该为美国所用，应该支持美国的国力竞争。谷歌公司一段时间以来决定不承接或不续约一些金额庞大的五角大楼项目。去年十月，谷歌表示将不参加竞标国防部总金额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云项目，称部分原因是该项目与公司价值观不符。美国国防部希望能够把大量的数据转移到商业云体系中。去年六月，谷歌表示与国防部的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视频资料的项目，今年到期后不再续约。据报道，这个项目能改善对无人机拍摄视频的识别，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出人像。谷歌表示，不再续约前，谷歌公司内部4000多名员工签署了反对进行这个项目的请愿书，还有些员工因此辞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邦办夏福在咨询公司麦卡利斯主办的一个国防工业行业会议上说，中国正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量子电脑数学领域加速与美国一争高下，但是一些美国公司不愿意与国防部合作，却宁愿把技术卖给中国。美国媒体报道，谷歌公司2010年关闭了在中国的搜索服务之后，最近又想重返中国市场，还和中国政府合作进行了一个蜻蜓计划，开发出一版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封锁一些网站和屏蔽一些词语的搜索引擎。美国很多政界人士和活动人士发声之后，谷歌表示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仍将继续在中国投资。但谷歌在中国的投资的做法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说，中国的国营企业在经济中占大约50000亿美元的比重，相当于存在一条将新开发的民用技术直接转为军用的流水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的基隆市市长前民进党主席林佑昌表示，台湾处在美国印度洋战略当中的一个最为重要但又最为挫折的位置点上。他指出，美国维护台湾人民主自由以及享有人权保障的生活方式符合美国的利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我想我们这一次这个主要到华府的部分会拜访国务院这个国安会，那以及包括有几个智库会进行这个参访，那以及交流意见。那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美国政府 更了解台湾现在的一个处境。那未来应该加强台美双边的一个合作。那特别台美双方呢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这种价值。所以我想未来不管是在这个现在政府美国政府特别在提的这个印太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体系，我想台湾都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角色。那这个重要跟关键的角色不只是在军事安全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安全部分，其实更重要的我要提醒的是在经济的安全上面，而这一部分美国可以起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对彼此双方也会非常有帮助。
你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次访问呢会帮助蔡英文总统给美方传达一些信息，而他们最关心的这个台湾的议题您认为是什么呢？
其实总统并没有跟我特别提要去传达什么讯息，那不过我知道美方很关心包括台湾的新闻自由的问题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个受到中国这个力量的一个影响让整个民主制度的一个运作还有包括我们的选举都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还有冲击。那这个可能跟美方可能在美国碰到的问题可能也是相类似的，所以我想我们也会针对这一部分来交换一些意见。那特别台湾的问题，我刚刚在讲经济的一个关系跟中国连结的是非常的这个紧密，可以说是一种超紧密的一种关系。那这是过去从1989年之后以及到2001年台湾跟这个中国双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快速的一个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那台湾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的经贸的一个关系也从原本只占大概10%几的这样的比重，大幅成长到这个将近40%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紧密的一种关系。当然，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专制独裁的一个政体。它也透过这样一个经济的关系影响到台湾内部这个民主政治的一个运作，特别是透过这个媒体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整个所谓的民主社会的一种碰到的一个危机。
我们关注到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到美国特别是来到华府来访问呢，在您之前还有这个桃园市的那个郑文灿郑市长也来过，那接下来还会有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高雄市长韩国瑜，他们都计划会来美国来访问。那其中呢有一些人呢是被认为就是说是机会，就是他们去角逐台湾总统，这个他们的机会是比较大的。那一直以来呢也好像呢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惯例，就是说这个要打算挑战这个台湾总统宝座的这个政治人物呢会先来华盛顿来访问。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而它背后这个又包含哪些对这个美台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想像我跟郑文灿市长，因为我们都是现任县市长，那我想我们最主要的是进行城市的一个参访。当然我们也因为在过去民党的政府里面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也会准确的去传达现在台湾所关心的一个议题，以及台美双方未来大家可以努力合作的这个议题的部分。那至于当然因为台美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非常的重要，而且甚至可以说非常的关键，所以当然有这个意愿要这个寻求这个总统竞选的这样子的候选人，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也会关心台美之间的一个关心。更重要的是说他们也应该也希望让美方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他可能是台湾未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是候选人，也能够进一步在这个阶段有所沟通，有所交流，有所交换意见。我相信这个对台湾跟美国未来的一个发展都是好处。所以当然我刚刚在讲有意愿要挑战这个大位的人，当然都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跟安排。
谢谢。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实际上在美国呢，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呢。那美国呢，最近呢是有出台了好几个这个有台的这个法案，一个是这个包括支持台湾重新返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还有就是说重申呢台湾在这个印太地区，特别是本届特朗普政府提出来这个印太战略里面，就是他认为台湾是一个比较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还有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亚洲再保障倡议法等等一连串的有台的法案，那。这些美国的这些动作，对于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关系，会有什么样影响？
我想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一年因为今年是这个台湾关系法40年那也是这个中美建交40年，那另外今年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那刚刚你提到的这个美国政府在最近通过一连串的这个有台的一个法案还有行动，我想这个代表的就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以来。台湾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重要性越来越重要，而台美的一个关系也越重要。那特别在现在印太的这个战略安全战略里面，说实在，台湾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位置点之一，但是它应该是最脆弱，而且现在受到最大的安全的威胁的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点。那说实在，如果台湾作为一个世界，大家都这个肯定的一个民主跟自由发展的一个典范，甚至副总统讲说，是这个世界人民对于民主自由追求的一个灯塔，但是现在它受到威胁，它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破口。所以我相信，刚刚你提到的这些有台的一个法案，都有利于台湾去保障自己的安全。去保障台湾人民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也会对亚太的一个安全、对印太的一个安全，这个做出这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贸易战如何收尾，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争端，已经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激起连锁反应。盖洛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去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还有46%的受访者说，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星期二，欧洲联盟宣布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着手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姿态。分析人士认为，如同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世界正在再次走向分化，各国将选择站在华盛顿一边还是北京一边。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全球秩序会出现怎样的变化？那么，美国究竟有没有形成向冷战发展的长期战略呢？对这个问题，澳大利亚独立学者韩家亮说。
现在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就因为这个很短，我实际上写了有几篇文章，这个问题呢，现在暂时是还是有可能避免的，怎么避免成发冷战？实际上，美国也没有完全，至少是他那个意见有很大众各种各样的意见，也没有说是我现在真正要打冷战。彭斯是比较，强硬派，他比其他人我看的都要强硬。但是川普呢，这个人呢，他是很灵活的，你知道吧？他是有时候是会很硬，但是有时候会很灵活。另外，再过2年，是不是川普在内？现在问题的不是在他们这两个人，不是在这个上面，我还没有看得出来，他有谁有一个非常的像冷战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期战略。但是现在大家呢，就说在美国的方面，他已经认识到，不管是智库方面呢，还是这个官员方面， 他都认识到没有办法让中国这样的一直发展下去，因为他所关心的不光是美国，他是一个整个世界的秩序问题。当然现在就说呢，这个讲起来就很长，现在问题实际上是大概不会很大的问题，但现在这种碰撞的这种摩擦呢，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好的，
真正比就是中国方面要确定出来一个策略，美国方面确定一个策略，大家能够真正的长期和气共存，出来一个真正的世界的New World Order， 这个事情不容易。
那么，美中两国之间是否会爆发冷战乃至热战？这个问题现在议论的人非常的多。究竟是否会发生冷战还是热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前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西方以及美国确实这两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的这种军事技术方面的这种跨越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恐慌。这个恐慌呢，如果这个中国的制度跟西方是一样的，那么我常常想，如果中国改成民主制度，跟美国进入同一个阵营，那么如果是一个G2的局面，就中美共治，对全球来说呢，可能是有好处。那么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同，才导致了这种恐慌，使西方产生了当年美苏之间对抗的那种想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苏对抗那个期间，经济互相是不来往的。现在重大的这个差别在于，现在中美包括中欧之间的某些对抗，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小。这个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然后西方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他尽量的改变制度；中国也给西方施加压力，说你尽量理解我的发展。这双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在进行。那我相信热战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除非中国贸然的，比方说在两年之后对台湾进攻或者封锁台湾，引发美中之间的某种军事冲突，或者在南海方面的军事冲突，局部的、全面的热战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美中之间这样一个对抗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会不会形成你刚才提到的两大阵营？这个我也一再说，这个两大阵营的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只是以美中为标志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要把别人卷进来的可能性，已经和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当中那个地缘政治年代相去甚远。
那么，关于是否会发生新的冷战的问题，人们已经看到欧洲联盟这个平时不太在外交方面表现积极的国家联盟发表声明称中国是竞争者，那欧盟的这种表态应当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战略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说：
欧盟最近的这次急急忙忙的表态跟美国的游说有关，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欧盟为了安抚美国的，因为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跟欧盟之间也总是摩擦不断。这个欧盟方面在美国的这个强力游说下做出这样一个表态，跟以往不同的表态，这个未必能够在各个国家，欧盟的各个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这个实质性的对应的政策。这个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的这个声音可能会变得跟以往不一样，有的会强硬，有的国家会强硬，有的国家可能更愿意合作。那么在这种局面下，你说中国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两大阵营，我刚才就说这个还没有形成，而且如果是地缘政治层面，这个更不容易形成真正的同盟。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可能改变？像这个网友说的，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中国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是这个习先生还在执政，他的既定方针已经很清楚了。我在6年前描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红色帝国的那篇文章里面就说过，这个中国正在试图建造人类的第二种文明，这是中国从文化角度上始终对西方不服，认为自己的儒家传统的文化跟西方不同，可以成长出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另外一种这个国际上的某种形象，而且他正在打造这样的形象。其实我们知道他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在被披露出来，但是表面的形象他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他的战略也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让中国从文化到制度到科技 跟西方全面合作，现在看来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全面竞争会不会斗而不破？我认为未来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斗而不破的可能性反倒是越来越大。
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与美国、与日本等国家、与欧盟等国家各种的分歧，常常被认为是价值观分歧的表现。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澳大利亚独立评论人士汉家亮说，
西方，而且不只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呢，他的这个看法呢和中国的看法呢没有办法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合起来呢？因为从西方看，他因为发展比较远，是吧，比较早，他的国家呢，他不管是在国内竞选或者实行政策，他都有一个叫 value， 就是价值。他承认什么价值的话，他是为捍卫价值什么这个上。从中国来说呢，他没有这个门，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疑问，这还有很多了。所以就是说呢，你如果像这一次关于那个华为这个禁用的那个。其实现在这个华为呢，我看到你那个纲要上我提到这一点，华为这个 5G 的这个所用的这些东西呢，还不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不是很断定它对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有威胁。但是问题呢，美国方面他提出它有一定道理，他就说因为你华为是政府机构，他政府下令你要做的话，你华为你敢不做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像澳洲和中国呢有这么重要的这个贸易关系，澳洲两党不管哪个政府，两党出来就是坚决和美国站盟友站。
是，
澳洲是第一个出来禁止这个华为这个做这个，因为它是这样情况，它是按照 value 这个形式。这个 value 的话呢，中国这个 value 和西方还有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除了中国可以用钱可以或者用地位可以贿赂一些国家，还有像巴基斯坦，你长期是朋友，北朝鲜，它是没有盟国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阔别三年后正在马尼拉访问，美国军方称这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的牢固稳定的最新例证。蓝领号指挥舰在星期三停靠马尼拉港之前，先在菲律宾外海与菲律宾海军一艘登陆船进行了联合部署演练。美军称这次行动是为了再次确定与菲律宾海军的长期盟友关系。第七舰队司令索耶尔中将在评论蓝领号指挥舰这次访问马尼拉的时候说，我们对马尼拉的访问强化了我们两国海军之间的盟友关系，以及双方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坚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三月初在访问马尼拉的时候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根据美菲联防条约保护菲律宾。这是美国官员针对菲律宾如果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攻击后是否会得到美国军事协助的最近明确的表示。不过几天后，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表示，目前的安全环境跟1951年两国签署条约时非常不同，比当时更加复杂，因此有必要对条约进行审视检讨。他还说，他担忧这项条约可能会让菲律宾卷入一场不谋求也不希望的战争。在经过两年的装备升级和系统维护之后，蓝领号军舰是目前美国海军当中拥有最先进的通讯和指挥系统的舰船。舰长安独泽上校说，不论舰体在哪里，蓝领号都能为整个第七舰队提供一个指挥和作战控制平台。蓝领号先穿过南中海抵达马尼拉。舰长安独泽上校被媒体问到途中是否遇到中国海军舰船，他说没有，他说有，但是没有提供细节。 安杜泽上校补充说，我们之间所有的互动都是安全和专业的。北京反对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巡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三月初表示，如果域外的国家比如美国真的是考虑本地区人民的和平安宁和福祉，就不要无事生非兴风作浪。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一位在台湾短期学习的中国大陆学生实名在推特上进行直播，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主张中国要进行民主改革。他说他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正在寻求台湾人权团体的帮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今年21岁的李家宝来自中国山东，正在位于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进行短期研修的他，这两天异常忙碌，奔走于台北、新北等地，一方面与多个台湾的人权团体接触，另一方面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11日，他通过推特直播发表名为“我反对”的言论，批判中国现代政治，反对习近平修宪专制。他把现在的中国比作是加强版1984奥威尔笔下荒谬又荒诞的世界，称其比辛亥革命前奏更黑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李家宝说他是去年首次来到台湾后萌生的这个在网上公开发表言论的想法。
包括台湾开放的社会环境，包容心，然后包括就是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所带来的不管是文化体制上的不同，还是就是说由于政治体制不同而带来的各种不同，都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所以回去以后我开始思考，就是说既然台湾都能实现民主自由，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
李家宝在推特上进行直播后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证，引发网友热议。有些人质疑他身份的真假，有人劝他不要冲动，也有人被他感动为他鼓励。据李家宝表示，台湾的校方在得知事情发生后有老师找他谈话，暗示他删除已经发表的内容回到中国大陆。不过嘉南药理大学的主任秘书谢振玉否认校方有进行这样的谈话，他表示自事件发酵以来，校方还没能够与这名学生取得联系。他也指出校方不会干涉学生的个人言论，
只要不违背我们国家的法律，那个人的言论其实我们不会去干预，因为他也是成年人，而且也干涉不了，就是所以我们在新闻稿中会写个人言论尊重，但我们持续关心他，但是不代表是学校的立场。那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去对他做处分，没有，因为他还就是我们的学生。
李家宝表示，他在中国大陆就读的山东现代学院也有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尝试与他联络，询问他在哪里、干什么等问题，让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人身安全其实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就是大陆那边的学校一直就是说想要把我给劝回去，然后就是在台湾这边的话，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了嘛，所以安全性的话暂时还可以得到保障。
目前李家宝说他不敢与家人取得联系，他的短期研修签证将在学期结束后到期。他认为如果回到中国大陆会被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因此他正在与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接触，希望能够向台湾政府申请长期居留。他同时也对台湾尚未通过法律健全机制来收纳大陆难民表示遗憾和疑虑。这是第一次有大陆学生在台湾请求庇护。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邱垂正回应表示，李家宝同学在台湾享有言论自由，呼吁陆方不要打压或是有其他负面的作为。他指出，虽然台湾难民机制尚不完善，但不排除会进行专案处理。
人权是普世价值， 政府相关机关会整体考量国际惯例以及我方相关的法律规范，以及过去处理类似这些案件、这些处理的案例，那么来审慎处理所有有关这方面的个案。
李家宝表示，他希望他可以鼓励到其他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8人权国别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点名中国，称中国将逾百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关押进在教育营，还加紧迫害基督徒、藏人及任何与政府持意见或主张政府改变的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提出重新设立高雄自由示范区的构想，立即引发激烈的争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任两个多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积极到海外推销高雄农产品，之后最近提出在高雄设立自由经济区的构想，但立即引发强烈争议。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并不是崭新构想，而是马英九2012年竞选台湾总统的政见。他承诺当选后在高雄市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带动高雄的产业转型，但是后来因为后续规划不当，没有能坚持在高雄推动，转而推出六个港口以及桃园航空自由贸易港区的所谓六港一空，外加屏东生技园区的计划。然而不论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这些构想没有一个获得实现。国立高雄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王凤生对美国之音说，高雄在全球港口排名上后退很多，高雄经济失去动能。韩国瑜知道光是靠农产品销售无法让高雄转型。王凤生认为，不单是高雄，台湾也非常需要自由经济区。
因为台湾整个的经济都失去了动能，一个法之后的服务贸易没有过，这个海外来台湾的投资这些年也减退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一些台商也喊出来说他们希望能回到台湾来投资，但是你回来台湾来投资，你现在的环境评估的法规这么严，高雄也非常严，他们根本就回不来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自由经济区或者示范区的2.0版？换言之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在一些内容方面做一些调整嘛？现在90几条嘛，能够再做几条的调整嘛？
尽管过去民进党籍的前高雄市长陈菊并没有反对在高雄设立自由经济区，但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二提出四不理由，极力反对这个构想，说中国大陆可以用这种方式到台湾绕一圈，变成台湾制造出去，对台湾最不利，变成是跟中共在一起的共犯。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国家发展委员会、财政部等单位也极力反对高雄设立自由经济区的构想。国民党几位立法委员则力推自由经济特区特别条例草案，希望将法规松绑，逐步推动台湾迈向经济自由岛，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这与韩国瑜重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构想相呼应。但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管碧玲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结果会造成包括国家、台湾产业以及劳工的三输局面。曾经担任高雄市副市长的立法委员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国瑜重提此构想时没有提出明确规划，这让民进党立委有所质疑。他说，
我们很怕最近的台湾的很多经贸如果都是锁在以大中华经济圈为主的话，那么未来台湾制造的东西本来是 Made in Taiwan， 有可能呢会被 Made in China 的部分呢替代，以后中国的东西变成用 Made in Taiwan 出去。其实在中美贸易跟全球经贸体系过去10年来的变化量大以后，原来所提的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大概它的优势会不在， 那同时我们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呢，所引进的这些相关的制造或经贸产业的部分，恐怕会变成需要更多的低薪的外劳，那也会造成台湾年轻人的低薪现象。
在高雄生长和工作的经济学者王凤生指出，导致当年高雄自由经济区构想挫败的主要因素卡在金融服务方面。如果法令松绑，高雄自由经济区能够合理征收关税，让高雄面向世界，做台湾的第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王凤生说，
加上世界的原料，世界的货物能够到高雄来，再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只是转运一下，要能够在这个自由经济能够加工一下，让它附加价值提高，然后 made in 台湾，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世界上的对产品的价格呢会比较高，当然不排除跟中国的这个来往嘛，但不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利益嘛。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跟你这个高雄港了吗？这个已经不是当年的情况了吗？
立法委员刘世芳强调说，他不反对租税自由港口，但希望台湾的对外贸易锁定全亚洲，而不是以中国大陆为主。刘世芳说，拼经济不分蓝绿，但他不希望是炒短线，
而是一个长远的中长程以上的可以来发展高雄的经济。譬如说高雄现在呢已经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比较高污染的重工业慢慢转型成高科技的，像半导体产业链这个部分那我们希望慢慢能够成型。譬如最近我们也提出说要开发另外一个叫做桥头科学园区，可以引进更多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产业，因为我们是迎向全球的竞争，而不是只有台湾内部的竞争。那这个部分呢，它仍然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现在虽然土地开发比较没有问题，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能够招商引资啊。所以拼经济的部分的话，这一点倒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是我们反对的是属于杀鸡取卵式的，或者是短期的这个效应的短线操作。
对于政府和一些立委的高调反对，王凤生教授认为这是纯政治化，中央政府应该在高雄与当地产业和民众进行严肃的论坛讨论。不过他也认为高雄市政府应该更积极，韩国瑜的团队应该推出详细计划，以便有更好的说帖来说服民间和政府。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五十年前爆发了中国和苏联的边境冲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珍宝岛事件。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推动后来中国和美国联手对抗苏联。今天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中美俄三角关系再次出现重组互动。那场冲突留下的阴影导致俄罗斯社会今天仍然担忧中国的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在当年的3月2日和3月15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达曼斯基岛上爆发了激烈战斗。在随后的几个月，两国军队沿黑龙江流域边界以及西部新疆和今天哈萨克斯坦边界沿线不停交火，直到秋季。当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共领袖胡志明的葬礼，回程途中降落中国首都机场。他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会晤后，双方决定停火，各自军队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边境武装冲突结束。但在这之后，中苏边境地区气氛紧张。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在极端保密的气氛下举行，因为害怕苏联报复和核袭击，中共领导人一度离开北京分散办公。中国当时指责苏联陈兵百万， 甚至驻军蒙古直接威胁北京。在同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中，中国把苏联看成最为危险的敌人。与此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在1969年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也首次点名中国，把中国和美国和西德一样共同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苏联军方领导人当时都主张大规模报复中国，但遭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反对。而就在中苏边境冲突前一个月，尼克森就职美国总统，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打出手，推动了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美国开始走近，共同联手对抗苏联，因此改变了那时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苏边境冲突两年之后，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启动乒乓外交。当年七月，尼克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完成了他那次著名的秘密访华，尼克森则在第二年二月访华。接下来，中美在1979年1月建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一月末访问华盛顿，中美开启了一段蜜月合作期。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中美也展开了安全合作。珍珀岛事件后的中美互动更让莫斯科措手不及，苏联也开始同美国缓和关系。尼克森访华后，他在同年五月也访问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回访美国，中苏希望同美国走近，使美国在那时的三角关系中处在有利的位置，也为后来美国从越南脱身创造了条件。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中苏边界冲突时，也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中美走近也使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再加上后来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崛起，成为中美苏三角互动中的赢家。50年后的今天，国际地缘政治再次重组，美国已把中俄同时看成威胁，中俄关系则不断密切，两国都希望在同美国的交手互动中占据有利位置，为此刻意淡化中俄交往中的矛盾和分歧。中苏边境冲突后，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略，两国国内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双方媒体更开足马力相互攻击对方。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当时苏联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的各种批判。尼克里斯基说，我最近还特别翻阅了那个时代的苏联报刊，我为此震惊，有时一家报纸会有两三篇同时批判中国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如何动荡和不稳，以及红卫兵所造成的混乱，同时对比苏联的稳定。尼克里斯基说，很多人当时都以为中苏之间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10年后的1979年，当中国与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越南爆发武装冲突时，苏联国内当时同样组织了反对中国和支持越南的示威游行活动。尼克里斯基认为，中苏边境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是，苏联人都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恶劣，特别是苏联把中国当成威胁，这些影响都保持至今。中苏边境冲突后，为了去掉中国的影响，远东地区使用中文音译的地名全被换成了俄文地名。中俄现在都宣称拥有世界上第二长边界线的中俄两国已经完全解决了边界问题，但尼克里斯基认为，与官方所渲染的气氛不同，俄罗斯军方仍然把中国看成威胁，而民间社会同样担心中国的扩张。在距离中苏边境冲突不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尔姆尔河畔的共青城，3月2日，当地特别举行了中苏边境冲突50周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为中国所生产的苏-35战机的工厂也位于这个城市内。在市中心的民众集会上，发言者纷纷警告俄罗斯应该继续防备中国的威胁。当地的哥萨克组织首领萨夫丘克说，俄国沙皇过去扩张，不断获取新的土地， 但今天的俄罗斯领导人却把黑龙江流域的一些岛屿，比如大黑瞎子岛等，转交给了中国。特别是苏联军人曾经流过血的达曼斯基岛，也就是珍宝岛，划归给了中国，让人伤心。他说，他们多年前曾经为此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哥萨克军队上校索洛维耶夫说，中苏边界冲突时，中国不放过受伤的苏联士兵，苏军的尸体的耳朵、鼻子等都被割走，残忍的程度超过了车臣人。他警告说，中国以投资人的身份摧毁掠夺俄罗斯的森林资源，中国可能会成为远东地区的主人。亲克里姆林宫的议会大党自由民主党在当地分部的新闻秘书卡特科娃警告，远东地区的人口日益减少，无法对抗中国。他说，中国在当地的移民都是潜在的破坏力量，他们等待时机配合中国军队里应外合。远东地区马加丹州的州长3月13日特别与在当地的几名参加过中苏边境冲突的老兵查叙，并向他们授予勋章，表彰他们的英勇事迹。最近一个多星期，俄罗斯许多地区也同样举行了纪念活动，一些地方还特别开办了展览和纪念馆，一些活动有当地的首脑参加。参加中苏边境冲突的苏联老兵目前同二战老兵享有几乎同等的待遇。俄罗斯媒体把中苏边境冲突称为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所发生的第二起外国进攻苏联边界的事件，但许多报道和相关的纪念活动都很低调，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的一些报道甚至回避使用中国一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离下届美国总统大选还有20个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以社会主义为题发起了战斗号角。接着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冷战宣传漫画时代已经过去60多年，但社会主义可能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恶魔，至少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这样。
The state will do your planning from now on.
社会主义只关乎一件事，它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权利。
距离大选还有20个月，反社会主义是特朗普的战斗口号。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想要用政府的完全控制来取代个人权利。他的主要目标是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争激烈的民主党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济和政府为我们所有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1%的人服务。
桑德斯支持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将最低工资翻倍等政策，他还支持绿色新政，这是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旨在振兴经济和消除碳排放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那是一项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旨在恢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繁荣。但桑德斯是团结非特朗普选民的最佳候选人吗？
如果民主党提名一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极左的候选人，这对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连任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成年的千禧一代，他们对一个机会减少的经济体感到失望。
他们非常担心入不敷出，他们对信用卡等工具持谨慎态度。
但这显然是总统愿意下的赌注。分析人士指出，把民主党描绘成社会主义者将巩固特朗普的大本营，并扩大共和党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大量委内瑞拉人和古巴移民，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讨厌社会主义。
这正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迈阿密演讲中强调的。
社会主义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它总是回到过去最黑暗的篇章。
总统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反复提到这一警告。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